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这几天笼罩在豪雨当中，灾情惨重，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哦。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先祝福所有的台湾的民众一切平安。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呢，最近他一直说他要参加这个 APEC 会议，那么很多人就在想说，这个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啊。那么另外台澳官员会面了，以官衔互称，这对两岸关系又有何意义呢？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为您探讨了马英九跟习近平的这个会晤呢是否可行。那么之前呢，在这个中评社所发表的一个评论文章当中呢，可以说明确的已经回绝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在这个中评社的文章评论文章上面说呢，就是中国外交部对于马英九是否会出席今年以及明年的这个 APEC 呢，答案已经是否定的。评论文章也说呢，我们认为马英九没有必要再像陈水扁那样搞什么政治突破，这样的想法是徒劳无功的。陈水扁是为一边一国，马英九是为什么？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北京方面所发出来的讯号是非常的强硬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为什么马习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请到的这个嘉宾。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两岸问题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吴博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梅一间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乌和仪博士。乌博士欢迎您。
你好，东宁博弈好，严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总统马英九最近一再表达，他希望亲自出席10月份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会 APEC， 让外界一度对可能在 APEC 登场的习马会充满了期待。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上个星期二已经在记者会中明确地表示，领导人非正式领袖会议要按照 APEC 有关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给习马会可以说是浇了一大桶冷水。那么究竟北京为什么要拒绝马英九亲自出席 APEC？ 习马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和仪博士。
好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可能的任务哈。这次在印尼的办开会呢 ，APEC 会议呢，其实马英九到南美去访问，他是要求明年在上海的这个 APEC， 他希望有机会参加，所以目前来讲条件不成熟哈、啊，所以但是马习会也好，习马会也好，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可能影响到将来两岸关系往后的5年10年都有巨大的影响。到底马习会、习马会可不可能成功？即使成功了，在何时会面，在何地举行，又讨论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在影响整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往后成长啊。所以我认为今天讨论马习会很重要。那么往后两岸的关系5年10年，说不定就在决定马习会能否会面的。那么这个影响的这正面和负面影响都会很大。所以这是今天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相信不论是时间、地点、身份和讨论的议题，稍后我们都会一一来解析哦。好的，非常谢谢乌和仪博士的分析。那么这里也补充说明一下，所谓的 APEC 谅解备忘录，也就是所称的西雅图模式，是指1993年 APEC 第一次年会中为中港台三地都能够入会所做出的一种特殊安排哦。三方及各成员国虽然都是经济体，但是中国以国民入会，台湾和香港则以经济体的名称入会。台湾的入会名称是中华台北，而香港的入会名称呢，则是香港1997之后改为了中国香港。台湾当局只能够派主管和 APEC 有关的经济事务的部长参与会议，台湾的外长和副外长都不得与会。 而过去几年呢，台湾都是派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来出席 APEC。 而根据我们今天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呢，马英九总统在确定无法亲自出席今年的 APEC 之后呢，已经指派前副总统萧万长来出席今年的 APEC， 而非敦请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马哦，这打破了过去5年来的惯例。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马英九现在去不成之后的这个气氛哦，改派了前副总统萧万长，有人说是降级，这是否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两岸关系走向呢？李教授，
我想分两点来看哦。首先就我个人立场，我是也许跟国民党的想法差别很大。我认为说 APEC 这所谓的这个西雅图模式哦，对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一种安排，所以与其去参加这种不合理，已经这是个现状，我们当然我们接受，但我们不满意，所以去追逐这种参加 APEC， 基本上只是在给现状哦不合理现状做一种背书。所以我认为说台湾本身不应该去炒作 APEC 这个议题。好，但是现在我们回到马总统的他一个意识形态或他的立场来看，当然他是主张统一的，所以对他来讲这是有意义的。可是北京方面的想法是认为说，以目前的这种状况来讲，如果马总统参加 APEC， 即便他是用某种民间或者这个什么经济体的代表人去的话，也很容易被炒作成一边一国，因为代表中华民国。所以我想以目前来讲，北京的这个政治氛围，他还不可能接受这个在国际场合跟马总统碰面这可能性。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人洪磊讲的这个话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反应。当然明年会不会有变化我不知道，也许为了选举的考量他或者做某种的这个改变，但是我相信很可能也是退而求其次的这个做法。也许我相信不可能在 APEC 碰面，因为这是国际场合，对中国来讲那个他的这个让利让太大，他大概目前不会这么做。
那么严教授，现在大家好像虽然说不应炒作这个话题，但是已经把期望值调得很高了，如果最后还是见不成的话，会对两岸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吗？就是说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现在是不进则退的一个局面，你同意这样的评析吗？
当然我刚讲说我不是不赞成马总统的政策，但是假如放在马总统的政策脉络来看的话，他其实是一石两鸟的政策。一方面假如争取得到，那就争取就往前走，没有争取到，实际上他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阻挡北京再进一步对台湾政治谈判的压迫。因为现在就是说，如果马总统丢这个东西过去，北京不接，北京这个喊停的话，那北京接下来想要再 push 台湾在政治谈判上，他的力道也会很弱。所以这个其实有对马总统也算一石两鸟的一个政策的策略。
好的，非常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我们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当然很多人认为说马总统现在想争取参与这个 APEC 是为了明年上海的 APEC 来进行洗马会的铺路。不过根据台湾最新的一份民调，我们现在制作了图卡来介绍，台湾的民众是怎么看这个洗马会的呢？有43.2%的台湾民众赞成马英九在卸任前和习近平来进行会面的，那么反对的呢有36%，我们看到了，那没有明确表态的有29%。那么至于在有关的称谓方面，这个相关的民调显示有高达72%的台湾民众主张，我们看下一张啊，72%的民众主张应该用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这个身份来互称的，有57.4%的人认为可以用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大陆地区领导人来进行互称，有29%的民众认为说可以用党，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这个职称官衔来互称。我以为是，你怎么看？
这个民调很有趣啊！第一张图表表示这个43%的人呢是赞成的，36%反对，所以这个数目还是蛮靠近，但是基本上还是人民多半同意哈、人民同意，所以这是第一个马英九有这个人民的这个多数民众比较多数民众的一个支持了。那么至于互相称呼，当然老百姓在台湾老百姓当然希望以中华民国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总主席来对称，但是还有一个第二个，他们可以接受，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和这个大陆地区领导人是52%以上的台湾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所以今天吕秀莲在他的脸书9月1日，他特别忧心这个西马会马协会明年可以成功啊成型，那么如此的话，甚至可以这个刘秀莲甚至可能签订两岸和平协议。那么说民进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 我个人务宁认为明年现在双方都在酝酿这个气氛，就是酝酿这个气氛如何导致于明年这个在上海呢，刚刚这个演讲有提到，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场合呢不方便，可是你要记得1995年江八点，江泽民江八点有一点就特别讲到了，我们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访问，不借由国际场合啊。但你如果在上海，那中国大陆北京有充分的主导权，所以即使是一个国际场合，但在上海当地举行，那中华台北的经济领袖领导人马英九，那么这样一个气氛之下呢，可能的成型比到印尼啊或到任何地方去呢可能性都大。当然最最重要还在大陆对往后这一年怎么一个看法，他如果心胸更宽大一点，他眼界更开阔一点，或者他甚至希望2016年还继续国民党执政，他会把这个利益呢付诸交给我邀请马英九来了，那马英九声望就不现在28%，苏贞昌39%，那么如果说马英九能够到上海去参加这个 APEC 的话，马英九声望会起来的，会起来。那么甚至于因此呢，到最后因为这个会震动整个全世界，因此说不定他两个人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也不一定。
很多人都这么说，如果真的会平的话，
所以这个是酝酿了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明年是一个非常有变化，大家可以密切关心的一件两岸的大事情。
现在还有一个重点，吴可怡博士，刚刚我们介绍了中国官方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台湾民众的反应跟刚刚在野党一些重要人士的回应你也提到了，那么美国究竟怎么看？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说，这个可能违反了过去的6项保证，美国也不想当两岸之间的挑战，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美国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美国博瑞光讲说，这个六大保证中间我们不做挑人，对吧？意思说我不去催促你们见面，也不这个反对你们见面，所以美国心情相当复杂哈。我们如果这样讲，在三角关系方面，那如果说马英九跟习近平在 APEC 见面开会，开完会之后在上海以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跟大陆地区领导人单独又会面的话，那在美国担心，这个美大陆跟台湾走得越来越近了，或者甚至于军事互信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那也不需要在美国再采买更多武器，那么这在美国的这个第一岛链方面会有影响，所以这对美国的这长远的在亚洲利益会有不同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这方面美国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美国的这智库的两个学者哈格莱伊跟这个龙安南都认为两年都是采一个悲观的态度，他的悲观态度其实从美国利益出发啊，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很多事情啊在北京跟台北都是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如果我们常常讲嘛，这个以大事小要仁嘛，要以仁者以大事小，是否习近平有这个开阔心胸，那么是否以仁者的态度呢，那么一念之间转念，我就请马英九来，那这个变化会非常大。
好的，非常谢谢吴可怡博士的分析。我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啊。当然，除了这个实际上很难操作之外，难度很高之外呢，很多人也分析说，目前马习两人都有各自的内政问题要处理，可能会面不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最优先的考量啊。但是很多人就分析，如果两个人真的一旦在这种适合的场合或身份的情况下会面的话，对各自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坏处？有人认为说可以拉抬马英九的声望，或者说让习近平转移一下他内部的一些压力。您怎么看？两个人如果真的会面之后，对各自的好处跟坏处在哪里呢？林建发教授，
我现在就要问嘛，就是说会面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上目前台湾跟中国两张的这个蓝图都还拼不起来，你见面以后又能怎样？所以就北京来讲，更何况现在也还不到选举期，所以我觉得北京它不会这么冲促来给释放这样一个善意，更何况释放这个善意，它后面的后果是很难控制的，包括现在香港要争取这个普选啊，双普选，所以你这个东西下去以后，北京会盘算他有没有必要给马英九，不见得就是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啊，这中间还有一个落差。现在国民党2016年的这候选人是谁也还没有浮现，所以现在目前对北京来讲实在太早了。当然吴博士那个说法基本上我同意，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素养，我认为北京现在目前还没有这种想法。如果北京今天有这种想法，今天两岸关系不会被弄得这么复杂，
好的，谢谢严建华教授。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讨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个人对这个技术问题方面还是比较有兴趣，我想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啊。我还是聚焦在中评社所发表这个评论文章，因为他把大陆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他说大陆方面对于马习会的基本定调是：第一，乐意促成马习会，但是需要在两岸关系平台；那么第二，拒绝在国际空间促成马习会。那么这两点就是说，基本上在两岸还有在港澳以外的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举行这个马习会是不可能了。第三，亚太经合会的领袖高峰会与马习会不是一回事，必须分开解决。所以呢，这也表示说明年在上海应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说，这个两岸关系平台要怎么解释，或许在香港、澳门有可能。那么另外，我也想请问两位来宾，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呢之前一直在争取连任国民党党主席，有人就说其实也是在为未来，如果就算马总统卸任了，但他党主席的身份还在，所以还希望可以用党职的身份去跟这个习近平会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首先先请就这个技术问题的方面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这方面北京方面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所谓的内外有别，也就是说两岸是属于内的问题，这跟外交是无关的。所以你只要能会制造有可能变成一边一国或者两个中国，那这个东西或者外交的含义的话，北京就不会接受。所以他这里面特别讲大陆两岸平台就是这个含义。所以如果这个马总统用别的身份去，是属于两岸跟两岸以外的国际的势力无关的话或因素无关的话，那他或许有可能。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要一块给五毛的一个策略。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去，那以后是不是两岸可以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台湾就又掉入它的设定的这个陷阱。因为实际上台湾现在最需要就是国际化嘛，你如果要两岸，那接受比一个香港或澳门更大空间，北京本来就已经愿意给你了嘛，那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好，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方面北京其实非常的清楚，而现在目前北京认为说时间在他那边，他没必要随便给台湾或给马英九。我认为他决定要给的时机应该还没有到。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巫和一博士，就是也想请教您怎么看待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平台，是不是如果说在大陆或者是在台湾都有可能发生很大争议的话，是不是在香港、澳门有可能？另外就是马总统的这个党主席的身份，是不是就算他在卸任总统之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国民党历任这个党主席都可以到几乎都到大陆去访问过了，未来如果这个马总统卸任了总统的身份，他没有了这个政府职务的身份，他用这个党职的身份，是不是其实他可以更灵活更好的促成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您的看法？
我先答复你这个卸任总统的问题啊。卸任总体的话，那这个政治效益边际效益就不大了，跟当年连战吴伯雄去访问没有太大差别了。重要是马英九在卸任总统内，而且重要是对国民党的明年的这七合一的选举和2011年总统大选有利的话，实际来讲，明年是对国民党这个跟在 APEC 见面是最最有利哈。那么中共，我相信北京当局呢，心里想的不希望2016年民进党执政。那么如果说想要给国民党推一把的话，那明年在 APEC 见面呢是最最理想哈。那假设 APEC 不成的话，就像您刚刚博弈你讲的，在待会我们时间再讨论，在香港或者澳门举行呢也是一个可能性，那就不怎么轰动了。如果在香港澳门见面呢，拿不到诺贝尔奖和平奖，但如果在上海的 APEC 见面呢，可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诺贝尔已经给了刘晓波，给了达赖喇嘛和平奖了，那做一个 balance， 他说哎呀这样子这个不得了了，那我们正好给习近平跟马英九一个和平奖，这个可能性都很大的。那么我再还过来讲最后一句话，这个陈水扁、李登辉何尝不想去参加 APEC？ 那么当时两都提出很多的要求啊，都甚至于陈水扁说我在大丹岛，我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到金门来喝茶啊，这个都讲过了哈，大家都希望能够跟大陆有所高层的接触，因为这个象征意义跟实质意义影响太大太大。所以我希望这个 北京当局跟台北当局都慎重考虑呢。那么在这个对两岸最有利的是 APEC 见面，那么次利呢就在澳门和香港见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并精彩的分析。那么继续我们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是洗马会究竟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有关各方要如何创造有利的条件来为洗马会解套呢？今晚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洗马会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桃园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我想这次可能的洗马会所谓可能的方法，就是以国民党以及共产党两岸的一个位置来出席。因为你看现在的连战以及吴伯雄都多次以国民党国共交流一个方案去大陆进行一个访问以及交流。我想中共他应该不应该会接受以中华台北或者是以台湾任何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台湾人只要到大陆录制节目都要说下是中国台北，或者是只要有中国的字样，因此他不会让你的中华这个两个字出现。我想这个就代表着中共现在当局北京当局并不接受台湾以这个中华台北的方式来介入国际面啊。我想中共现在的手段也非常的强压高压对薄熙来也是如此，所以我想中华台北这个名词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我想请问现场两位学者如果以国共两党来交流的话民进党是不是会提出异议？想请问两位现场两位学者。
桃园王先生您的观点跟问题，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综合回应。下一位是天津的何先生，天津何先生您好。
主持人先生专家先生好，我觉得马英九和这个马英九和习近平这样的中共列党头子和这个巴沙尔阿萨德们一样扶持的这个共匪习近平政权见面，我觉得这实在不是好时候吧。我觉得在中共的共匪政权不断的对台湾加强武力威胁，还有不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之下，我想台湾无论是民进党竞选的总统也好，还是马英九先生也好，我想他不适合和这个大陆这样的。
谢谢您的来电，他提到一点蛮重要的，就是中共还有这么多的飞弹瞄准着台湾啊，如果两个人要见面，是不是要先试出点善意，把这个飞弹撤除或是退后呢？好，下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吉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啊，你好。
你好，请讲。
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巫先生哈。就是马英九想和习近平会面，为什么非得想在 APEC 这个国际场合会面呢？马英九还想要事实，还想讲条件。你认为大陆会答应马英九这个要求吗？再一个，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开始厌恶台湾人了。按照这个趋势哈，台湾离独立，他们这个诉求也不会太远了。再一个，天津那个姓何的那个何先生啊，他是邪教分子，他说的话。
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我才打断您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但是线上听众挺多的，我们尽量抓紧时间。彰化的姚先生是下一位，姚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听一下那个，他们马习会就是说他们会，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我问你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他承认一旦见面之后，共产党的那个政权会崩溃掉吗？他们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我们 那个军阀把台湾割让出去之后，基本上台湾就没有回归过中国，没有归中国管辖过。问题是，这样一旦承认之后，他共产党的那个政权会崩溃掉吗？我问题就是这个。
谢谢彰化的姚先生，我刚刚接了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来简单做个回应。
好的，这个黄先生，桃园黄先生问到民进党的反应如何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气氛，因为谢长廷已经两次去大陆了，
是
陈菊刚刚才访问回来，好，所以民进党中国大陆呢对民进党也采取一个柔软的态度，所以这个气氛之下呢，那马英九到上海去参加 APEC 呢是顺理成章事情，因为民进党也开始积极想调整他大陆的政策。假设马英九再不更走前一步的话，那民进党像沈富雄讲的，你干脆就承认九二共识好了。那民进党呢，很有可能在2016年说，我承认九二共识，我同意国民党的这个大陆政策，这是沈富雄建议。当然，这目前还很困难了、啊。将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教条派，这个本土派，他可能还是不希望民进党跟大陆。但这个整个气氛来讲呢，马英九必须走在民进党之前，所以这个民进党态度如何，我觉得民进党这一两年态度变化非常大，要不然不会有华山论剑嘛，啊这些事情。那么至于谈到这个关于这个大陆呢武力威胁的问题哈，我想这个常常讲过了哈，如果你从大陆表现想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陆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么我就有个建议给习主席了，那你不非但往后撤嘛，你这个撤是一个姿态，你随时可以搬进来，但你撤产生的这个心理效应非常大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习主席的一念之间，大陆领导的一念之间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把思想再解放一点，眼光再看开阔一点，心胸再扩大宽阔一点，那么你撤飞弹嘛，啊，不需要等台湾有什么有利条件，你就撤飞弹嘛。那你看这个变化有多大？然后邀请马英九参加 APEC， 那么这个将来两岸就永远不会打仗了，啊，至少可以达到这一步了。
好的，非常谢谢吴和一博士。我们上半场话题的时间剩下最后一点点，要请台北的连建发言教授综合回应一下刚刚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哦，还有回应一下我们吴和一博士的看法，连建发教授。
吴博士这个看法现在可能在台湾目前很难行得通，因为这涉及到所谓的政治理论的问题，就是国家跟政党这是不一样的，包括说之前我看连战代表马总统出去，他也不是以国民党的身份，所以很难啊。当然党跟党的这个交流，共产党跟国民党，共产党跟民进党，这是鼓励的。可今天我们谈 APEC 是国家不大可能用一个政党的身份去，这目前在台湾说不通啊，这个已经不再完全所谓的谈利益的问题，而是说你根本就走不出去，这个没有一个理啊，理的这个基础不够。台湾现在这个社会啊，在这个问题上啊是非常的坚持，所以我相信将来任何政党只要碰到这个问题，都不可能用，目前来讲还不可能用这样一个党的名义去代表国家啊，所以我想这个可能目前还是相当困难的。
好了，非常谢谢严建发教授。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听众呢，欢迎大家继续进入我们下半场讨论的时候，继续可以开放打电话进来谈这个洗马会的问题哦。不过时间来到了9:35了，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